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21首两百二十一首。要到天国永生之处，门小路窄，许多拦阻，入门走路莫怕艰辛，将到福地里自有真，要到天国是与彼处，恶魔言语都要关注，渐渐所作凭着吩咐，激情流于言家约束，我谈钱财金银宝器，切莫损人以求利己，莫造谎言，莫说坏话，不愿在上，我就在下，可叹我等软弱自己，欲行天路长，却无力，且求圣灵时刻相助，使我前进走完天路。大同教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再一次的来做星期三的晚间聚会。那很感谢神啊，小弟今天稍微晚一点到啊，因为高速公路塞车。那感谢神啊，给小弟很平静的心情啊，知道神必定会开路啊，所以到后来时间没有耽搁太久，那让小弟可以顺利的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圣经的道理。那今天晚上啊，小弟想用世上三餐跟大家做勉励。那这三餐啊，我想我自己啊是做得很不好，所以再一次的来提醒自己。那当然，如果啊我们弟兄姐妹自己愿意对号入座的话，小弟也很欢迎啊，因为我觉得这三餐是在我们在世界上很容易犯到的，那也很容易让我们跌倒的，所以这个是时时应该来提醒自己的。那首先啊，讲到贪这个字，我觉得中文啊，中国字真的很有意思啊。这个贪上面是一个金，下面是一个贝啊，也可以说是今生的宝贝啊。所以我们人啊很有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早晚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世上，今生的宝贝我们一定拿不到。可是呢，每个人又偏偏啊要想要今生的宝贝啊，就是贪啊，就是你想要，但是其实你也知道最后你拿不到带不走啊，这个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在啊旧约的十诫里面有传道就说啊，这十诫把它细想，十诫里面其实都是跟贪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啊就来聊聊这个贪这个字啊，这件事情。那其实今生的宝贝啊，小弟觉得不外就是利、色跟名。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啊，那时候当兵，以前当兵比现在辛苦，那更以前就更辛苦了。那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其实我会觉得，其实我还蛮怕当兵的哦，所以我也会曾经也想过要逃兵。那可能有的人就会想说，没有当兵的人可能会想说，为什么要逃兵？因为被操嘛，就是很累，被操练，所以呢，因为受不了操练，所以逃兵。但是其实你去当兵的时候，长官就会跟你讲， 啊，真的逃兵，因为小弟是在新训中心哈，就带这些新兵。那这个阿兵哥为什么会逃兵？其实你去研究他的根本的原因，啊，其实不是真的太操而逃兵，通常都是因为感情的事情，或者是钱的事情，哦，欠人家钱要去解决，所以要逃兵出去。然后呢，或者是当兵的时候呢，兵变了，所以很难过，要去找女朋友，所以他逃兵了。哦，所以回过头来，其实在世界上我们常常遇到的就是色啊，跟这个利钱的问题。啊，当然小弟今天还要再多分享一个，就是名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一节我们很熟悉的圣经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二章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啊，这里告诉我们，世上的情欲有三种，一种是肉体的情欲，另外一种是眼目的情欲，第三种是今生的骄傲。啊，所以小弟今天想说，用贪来代表的话，我把它分成贪财、贪色、贪名啊，这三贪。啊，贪财可以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贪色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贪名满足我们今生的骄傲。那首先我们来看贪财的部分，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十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第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里啊，大家可能印象都很深啊，就是说到贪财是万恶之根，啊，贪恋钱财很。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所以有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变作推磨鬼。还有一句话说，有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几乎人人呢都想要赚钱，想要有钱，然后能够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啊，我们想要享受生活，我们要吃喝快乐，我们都需要钱。但是圣经这里很特别的说到，它是万恶之根，哦，那它叫我们要逃避这个贪财的部分，哦，所以这个其实啊，这个贪啊，跟我们这个圣经上的教导常常都是相反的哈，哦。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五节，以弗所书五章五节。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的一样。这里讲到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啊，跟基督在神的国里面是无份的。所以我们有贪心的人呢，跟神是没有关系，跟主耶稣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如果你是属于贪爱世界的，你就跟神无份了。后面又说到贪心跟拜偶像一样，其实在旧约里面讲到拜偶像啊，都是讲到神说你离开了他，然后呢你又再去娶了，哎，你就像淫妇一样再去嫁给别人哦，就犯了奸淫，就是你在等于是你就在贪爱另外一个神啊！你本来神说我是独一的神，你就是我的子民，你就跟我就好了。结果呢，你贪爱另外一个神明，你又啊去拜偶像，啊，所以这里说的很严重哦，贪心是跟拜偶像一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三贪，贪财、贪色、贪名，就好像在拜三个偶像一样。贪财就是拜财富，贪色就是拜情欲，贪名呢就是拜自己。所以这里圣经说的很严重，拜偶像就像是犯死罪，跟主无份。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的来小心。为什么小弟说要来提醒自己？因为我觉得人常常不小心就会犯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约翰福音那边有说到，这个犹大，使徒犹大，卖主的犹大，他讲了一些话，然后呢，这圣经说，他说这些话不是因为他挂念穷人，乃是因为他是个贼，然后呢，他身上还带着钱囊，常常拿里面所有的。我想这个使徒犹大，他一开始应该是相信耶稣才会来跟随耶稣，所以他可以成为十二个使徒，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小弟相信他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卖耶稣，他一开始是想好好的做门徒，只是很刚好的是他负责带这个钱囊，钱是他保管的。那因为钱是他保管的，他拿钱很方便，那可能他就尝到了这个有钱的甜头，想要拿钱的时候就自己拿出来用了，也就是这个贪财的念头呢，慢慢的在他的心里面就慢慢的滋生，然后呢，整个心慢慢的就被心就被这个钱财来占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当你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开始想，想久了就开始想要，我是不是可以怎么做？然后呢，就开始做了，然后呢，做了一开始做一点点，再来越做越多。我想犹大跟这个状况可能是一样的哦。所以当他的心都被这个钱所占据的时候，到最后他就把主耶稣推出他的心门把主耶稣推到他的心门外。那最后我们都知道他卖了主耶稣，也犯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罪。在箴言23:4那边说到，不要劳碌求富，修葬自己的聪明。其实我们跟犹大比起来，我相信犹大可能比我们还聪明那我们自己都常常会以为这个钱好像可以赚，或者是说它很好赚那个应该看起来很简单就可以赚很多的钱。所以我们知道前一阵子都讲到这个柬埔寨的新闻，那网络上有个律师他就说，如果你在台湾是 loser 是卤蛇，你怎么会觉得你去柬埔寨就会变成飞龙在天呢？他在酸这一些去柬埔寨想要赚这个非法之财的人说你在台湾你就不看起来就是一个失败者，或者说你不太会赚钱，那你怎么会认为你到柬埔寨你就会变成很会赚钱的人，你可以赚很多的钱呢？我仔细想想，这个问句真的还蛮有趣的真的会这样吗？的确，我们看到有些人就像犹大一样他的心慢慢被钱财占据了他已经失去了正常判断的这个能力就好像温水煮青蛙一开始给你点甜头，然后慢慢的你越吃越多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觉得这个不是问题。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有人投资我们有人会玩股票，那通常会玩股票的人都觉得自己头脑很聪明，所以呢应该都可以赚钱。可是大家如果平心静气来想一下股票市场的钱就这么多，然后呢证券公司他要赚你的手续费，然后呢政府也要抽你的税，所以呢除了证券公司跟政府一定会赚钱以外，那一定剩下的钱一定是变少了嘛那这些钱怎么可能大家都赚钱呢？一定有一些在政府那里，一些在证券公司那里，所以不可能大家都赚钱。但是呢却每个人都认为他可以一定会靠着股票来赚钱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一个迷失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赚到钱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应该有的理智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的都比较负面的例子，在圣经上小弟觉得有一个正面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大家也都很熟的一个人。我们来看列王记下5:16，列王记下5:16，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这里是记载到乃曼元帅他大麻风得了洁净之后呢，他要给以利沙一些礼物，但是以利沙说，我不要拿，我绝对不拿。好，我们再看到20节，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所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我们可以从这两个人来做一个对照，他们是主人跟仆人，但是他们对钱财的这个处理方式完全的不一样。以利沙可以说是做好了完全的利益回避，他说他一毛钱他都不拿。那我想以利沙他是为了不夺取神的荣耀，因为他医治了乃曼是因为神的能力，不是因为他想要赚钱，所以他坚持他不收礼。那他要乃曼知道的是说，这不是一个你去看病你给钱然后大家银货两讫就没有事了，这是神给你的恩典，所以这也不是我以利沙的能力，所以这个跟我无关，我绝对不因为这个事情拿你的钱。好，那但是他的仆人就不一样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仆人还指着神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他这个要钱的心也很坚决，我一定要去拿一点钱回来，不然都没有赚到钱啊，就是难得有这个机会，这个大元帅他要给我们一些礼物，结果呢我的主人竟然一毛钱都不拿，所以呢他一有机会他就动了贪念，更严重的是他还欺骗了他的主人，那也欺骗了乃曼元帅，那我们知道他的结局就是后裔被咒诅，永远沾染大麻风，他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先知以利沙在贪财这个部分，他做到了戒贪，戒贪财这个部分，那这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部分。好，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贪色的部分，我们来看创世纪34:2，创世纪34:2，第二节，那地的主希伯未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污他，这个他是指的底拿，就是雅各的女儿底拿。这里圣经说示剑看见了底拿，因为眼睛看到美女很喜欢他，就拉住他，然后呢玷污他。那我们再看过来第八节，哈摩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这个是示剑很喜欢底拿，所以就求他的爸爸说，我就是想娶这个女子，求你们让我能够娶她。我们再跳过来看25节，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这个就是底拿的哥哥，帮底拿来报仇，所以把示剑城里面的人都杀掉了。那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贪色的后果有多严重，一城的人我想 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啊，都是有的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从一开头就是因为事件看见底拿就拉住他，玷污他。如果他没有看见底拿，这个事情后面就不会出，就不会发生哦。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例子哦，就告诉我们贪色有多可怕。那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哈，贪孙啊，士师贪孙，他在梭列谷啊，看到了大力拉，他就喜欢他。哦，当然贪孙啊，有看到很多女子了哈，所以最后他也因为这个大力拉的关系，他让非利士人把他的尊贵的头发呢剪掉了，然后呢失去了神给他的力量，那被敌人来凌辱，啊，最后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所以啊贪生也因为贪色，那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还有一位，还有一个我们常常在提的，就是大卫。大卫，我想这个大家可以，应该都，我就不翻了哈，大家应该都有印象。他是怎么样去犯罪的呢？他从第一个开始，是从他看见一个美女在沐浴，啊，这个八四八，他看到他在洗澡，啊，所以他看到了八四八，啊，从这个眼目的情欲开始。那看到不打紧，他就想，哎，又开始动了一些坏念头。所以呢，他就做了第二个动作，就是派人去打听这个人是谁。第三个动作，他就派人去把八四八接过来。第四个动作，他跟八四八犯奸淫。第五个动作，他想计谋，哦，要把八四八，把他这个事情呢，把它解决掉，不要让人家知道。那最后一个动作，他就设计把这个乌利亚啊陷害，让他死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罪啊，我们这个贪色的部分哦，这个罪的确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下去。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一开始都是从哪里开始，就是贪色开始啊，眼目的情欲开始。所以这件事情，大卫最后有四个亲生的儿子死于非命哦，那就应验了他偿还这个羊羔四倍的部分，再加上乌利亚，总共有五个人因为他动了这个贪念，动了这个贪色的问题啊，最后死掉了哦。所以我想这个是在圣经上给我们很大的见解哈。那小弟在这边啊，也跟大家说啊，其实啊，我也会有这个贪色的部分哦。所以有时候我走在路上，那我太太就会说：“欸，你怎么这样看别人？哦，你怎么这样看别人？”那因为我看得太大方了，所以这个眼睛当然很明显的就飘过去。那明显到这个太太就发现了，哎，你在看谁？你在看什么？这样子。那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啊，我被派到菲律宾去出差，那我在那边一个多月，然后呢，一个礼拜只放一天假，就一到六都要上班，也没有办法聚会，那边也没有教会。那就星期天放假。那有一次啊，礼拜天没事，我就有一个同事，他就说：“哎，走走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我就说：“好啊，反正无聊哦。”他就开车载我去啊，他们那个菲律宾市郊的一个地方啊。结果一到，我发现，哎，他带我去酒吧。那个时候是白天哦，可是虽然是白天，这个酒吧里面很多女生哦。那去其实他们比较正常的就是赚你那个饮料钱嘛，饮料会很贵啊，所以去你就消费，你就点饮料。那呢，就在这个喝饮料的前面呢，就是一个舞池，然后上面就有很多女生在那边跳舞。那后来我同事啊，就有一个女生就来找他啊，就不知道什么事情，就把他叫走了。结果就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啊，其实白天没什么客人，所以我一个人就坐在那里很无聊。那很无聊的状况下啊，当然我前面就是一堆女生在跳舞嘛，所以我就看女，当然就会看女生啊，这是难免的。 那就一杯饮料，然后就看着女生这样子，还在等我同事。那当然，我们看的确，我们的眼球就是我刚刚讲的哈，你就看谁比较漂亮，对不对？哦，那我就看，的确有一个长得轮廓很深的，因为他们菲律宾有很多那种跟外国人混血。那我就看，就一直盯着那个女生看，因为她特别漂亮。结果那个女生啊，她就注意到，马上注意到，很快，她就马上从这个前面下来，然后她就来找我。她说：“先生，你可不可以请我喝饮料？哦，因为她喝饮料，你请她喝饮料就是帮店里面赚钱嘛。”那我当然说：“哦，好啊。”好，小弟讲到这边的意思是说，你以为你都没有讲话，我从来都没有讲话，我只是坐在那边看女生而已。他就知道我在看他，然后他就很快的就知道他要来这边赚我的钱。好，那所以从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个贪色真的是很恐怖哦，因为其实我只是看啊，我也没讲话，我也没有跟他搭讪啊，但是呢，这个灾可能这个灾祸就从这边开始，就像小弟刚刚在讲这个大卫的事情一样。所以在这边也是分享给大家知道，所以这个其实是要很小心的。我们来看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十一章第九节，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神啊，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我想现在网络很发达，所以我们很容易沉迷在手机里面。那圣经上说，你看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呢，神最后会来审问我们。那尤其网络的世界是我们碰不到的，就是你都用眼睛看，你手可能不会碰到一些东西，但是它会掳掠我们的心。我去查一下资料，在今年的8月7号有一个报道，全球每天一个人，用手机的时间超过4个小时。然后呢，有三个国家，印尼、新加坡、巴西，这三个国家平均他们每一天一个人滑手机的时间超过5个小时。你想想看，你睡觉假设是8小时或者6小时，你扣掉你剩下10几个小时，如果你再花超过5个小时来滑手机，那请问你有多少时间来做其他的事情？那我们说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可是其实大家仔细的想想看，你的时间其实就是你的生命。你一辈子你活80岁，你把它乘以每一天的时间，那就是你所有的生命就是那么多。所以你花时间在手机上面，其实就是花你的生命在上面。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就是你的生命其实就是用一点一滴的时间慢慢累积起来的。所以也可以说，如果你沉迷手机，你就是浪费你的生命，这个是应该是没有错的。那我想一样，小弟来分享圣经上所记载一个正面的，没有贪色的一个人。我们来看约伯记31章第1节，约伯记31章第1节，这一段是约伯他自己说的。第一节，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我们跳过来看第7节，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我的眼目，若有玷污粘在我的手上，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第9节，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第10节，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室。11节，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 这一段是约伯他自己说的话，所以小弟相信约伯完全正直，他也一样有做到他讲的这些。他说，他说啊，如果他受迷惑，向妇人起了淫念，啊，然后呢，躲在人家的门外，在那边偷看或者做一些不对的事情，他愿意他的妻子给人家推磨，哦，然后呢，他知道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我觉得约伯他非常不容易的，就像他第一节所说的，他跟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所以回过头来，小弟刚刚所说到小弟的坏习惯，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应当效法的是约伯，要管好自己的眼睛，甚至是跟我们的眼睛来立约，我们不要乱看，这个是圣经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不光是行为的完全正直，还包括他眼睛的完全正直，他很清楚人的心会随着这个眼睛而漂移，那你漂移了就开始走偏，走偏了最后犯了大罪，而且呢，他也知道这样的大罪是审判官一定会罚你的罪孽，这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其实人都软弱了，所以如果我们管不住我们的眼睛，我们可以翻到约伯记31章，好好的看看约伯怎么样告诉自己，怎么样来提醒自己，那也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去犯贪色的这个问题。好，再来第三点，贪名的部分，我们来看民数记12章第1节，民数记12章第1节，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到第三节。第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第二节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摩西听见，耶和华听见了。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觉得这边说到摩西极其谦和，我觉得为什么这里会特别强调他极其谦和，就像这边所描述的一样，他在那个位置他常常被人家嫉妒，所以呢，他被嫉妒的时候，他被质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没有记载到他生气，所以神说他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在民数记16章那里也有讲到可拉党，16章第3节那里说到，他们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这个那一段是可拉党。那这可拉党跟刚刚这个米利暗是摩西的谁呢？我们都知道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亚伦摩西的哥哥。那其实呢，可拉党就是跟摩西其实是堂兄弟，他们都是哥辖的子孙。也就是说，圣经上记载这些嫉妒摩西的人都是他的亲人。这个有时候我想起来会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因为米利暗她是一个女先知，她有她的职分，结果我们刚刚看圣经上说的，她是说什么样的话，她有她的职分，她应该是一个谦和的人，但是却毁谤摩西，更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摩西小时候她姐姐是不是还暗中的照顾她，还看着这个篮子，对不对？看着这个放在河边的篮子，然后去找这个公主，找这个埃及的公主。那一个他的亲姐姐，结果呢，最后他竟然因为他 嫉妒摩西，他竟然说了这样的一个话，这个是我们也可以好好来思考的。那最后刚刚我小弟提的这些，最后他们就是兄弟阋墙。那简单讲，其实就是我跟你是亲戚，我是你的姐姐，我是你的哥哥，我是你的堂兄，我们都是同一个血缘，然后呢，我也没有比你笨啊，我可能比你聪明，比你有智慧，比你会做事情，那为什么你是领导者我就不是啊？是不是他们心里面是这样想啊？有可能啊。所以世上的人呢，连亲人都一样啊，其实都会想要，心里面都会想要贪这个名声哦，就会有这个骄傲，今生的骄傲的这个追求，那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部分。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二节那里说到扫罗，他在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为什么要立纪念碑？就是要纪念他自己，要把他的名字刻起来让大家知道。那在撒母耳记下十八章十八节那里，亚沙龙在王谷立了一个石柱，他取名叫做亚沙龙柱。为什么要立柱？为什么要取名？不都是要希望把自己的名字留下来吗？哦，一个立纪念碑，一个立柱。我们来看诗篇四十九篇十一节。诗篇四十九篇十一节，十一节，他们心底思想，他们的家室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人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我要用我的名来命我的地，这是我的家产。我可能一个庄园，就是说某某某的庄园啊，所以我这个名字叫这个庄园名字，取了自己的名字以后，就可以流芳百世，一直流到万代。所以人心里面都会想说，我希望我的家这个流芳百世，然后呢住宅流到万代，就好像我们知道最近对岸他们就把这个任期改成没有限制的无限期。为什么呢？他希望他有生之年我都坐最高的这个位置，我留我的名字一直留下去，没有人能够跟我抢。这个就是现在一般世上的人贪名今生的骄傲。所以在中国我们有很多这个成语跟这个相关，比如说暴死留皮，人死留名，青史留名，流芳百世，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成语，都是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广为流传，流传百世。那就让我想到最近要选举，那我们有些选举候选人就有一些论文门的事件啊，就是论文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些人，我就在想啊，你去选这个市长或者选什么职位，上面也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研究所，一定要博士啊，那为什么这些人一定要去弄一个学位呢？这个当然也凸显到我们台湾人的还蛮重学历的哈，所以都会追求好名声了哈。那也对这个名声啊，这个学历非常的重视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哈，很多人他有了钱，他想要名啊，他有了地位，他想要更好听的名声，所以呢，最后人家就会跟他说：“哦，你真的是人生胜利组啊！你学历又好，又有钱，然后地位又那个位置又高，哇，就称赞他，让他很开心哦。”这个就是人很喜欢有很多事情来夸口，就像这个论文一样哦。我就是不管怎么样，我想办法拿到一个学历，告诉人家我是硕士，我是博士，我是某某学校毕业的。我想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思考，到底这是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重要的目标呢？我跟大家分享我一个这个贪名，一个戒贪的一个正面的例子。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这里是讲到施洗约翰十九节， 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二十节，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二十一节，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我们跳过来看二十六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二十七节，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再跳过来看三十五节，三十五节，在次日约翰同着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三十六节，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三十七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从这一段以后，施洗约翰就没有什么再出现哈。所以我们从这一段，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啊，就是施洗约翰。他不贪他自己的名声，他不贪他自己的名气。所以主耶稣说，他是最大的先知啊，没有大过约翰的。但是呢，能够进天国的比约翰更大啊，这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那边说到的。我们知道啊，这个统一教的教主啊，叫做文先明啊。那文先明呢，他就把自己当成是耶稣基督了哈。所以啊，我们可以发现，现在世界上的人，他们想要做的哦，就是像主耶稣一样，哦，像救世主一样，他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但是我们看在这里记载施洗约翰，我们刚刚所读的哈，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知道他的任务，然后呢，他也不眷恋他的名声啊。其实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知道，他那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他传这个悔改的喜。有非常多的人相信他，影响力非常的大，大到连政府都会怕他。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名声，可是我们刚刚看圣经上所记载的，他不隐瞒，他直接明说，他很老实很诚实的告诉别人说：“我不是主耶稣基督。”而且呢，他说：“我也不是先知，我什么都不是。”那他要做的是什么？他跟人介绍说主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最后三十六节那里说到，他就跟他的门徒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他把他的门徒介绍给主耶稣，那这个门徒也听他的话，就相信了，就跟从了主耶稣。想想看，如果你是施洗约翰，一般的人，你愿意把你的跟随你的这些门徒啊，把他介绍给别人，然后说你去跟别人，然后呢，我自己什么都没有，你会这样吗？我想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哈。但是施洗约翰他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做到了，他完全不求自己的名声哈，他完全不贪名，我想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好，最后我们来看一节圣经，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四十四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这里是一个比喻哈，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那知道的人呢，就把一切所有的变卖了，去买这一块地，就是要得这个宝贝。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今生的宝贝，我们讲到贪财、贪色、贪名，其实我们真的心里都很清楚，今生的宝贝我们都带不走，那我们要追求的是天上的宝贝。所以我们其实要很清楚，我们应当是用所有的想办法去换天上的宝贝，而不是用所有的去换地上的宝贝，所以这个保罗他也说哈，他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他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世上的三贪。这个我们不应该来贪世上的今生的宝贝，我们要贪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重点是要得着基督，所以我们要时时的提醒自己，世上三贪不要去碰。当然人很软弱，我们只能时时的来提醒自己，那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追求天上的宝贝。那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诗169首。世间原是两军对立，几时合与散？我必定以足于己边，不能纵见他。我是耶稣基督精兵，必跟随走山，敌贼凶恶靠主全能，百战必百胜。我必日日与敌征战，总不敢懈怠。是与迷惑和引诱魔鬼常相谈，我是耶稣基督精兵，必跟随走山，敌贼凶恶靠主全能，百战必百胜。人已曾是使我盔甲，圣道是宝剑，信的是我坚固枪牌，能与魔鬼剑。我是耶稣基督精兵，必跟随主山，敌贼凶恶靠主全能，百战必百胜。奉天主耶稣已得胜，独胜我必胜。登山转彼得前容面足青藤，我是耶稣基督精兵，必跟随主山，敌贼凶恶靠主全能，百战必百胜。